李靖在望湖春酒楼吃饭，遇上个漂亮小伙，自称叫白文秀，也看不出这小伙是个好人还是歹人，就发现这人挺豪爽，说话挺随便，多多少少有些嘴大舌长，不拘小节。可正这么个时候，从楼上下来四个人，一主三奴，一个主人带着仨把手，歪脖子横狼，一看就不是东西。而且这个主人看见白文秀这小伙长得漂亮，就过来动手动脚的。您说要是个大姑娘还有情可原，说什么异性相吸呀、啊？这小伙彼此都是男人呢、啊，同性相斥，你说你何苦来的呢？要不说怎么叫讨人嫌呢？这时候在这个坏公子身后那个黑的个像半截黑塔似的，这小子说话了，一说话是瓮声瓮气，哎，你他妈的别不识抬举，你知道我们少爷是谁吗？哎，我说出来让你再清楚清楚，这位就是苏州太守宇文庆的公子宇文九圣少爷。听说过吗？当朝的首相宇文化及，他是宇文化及的孙子，哎，不说是金枝玉叶也差不多少，主动想跟你交个朋友，让你陪着溜达溜达高高兴，我们公子还做东，你上哪他妈找这好事去？你瞧你摇头涮甲不依不从的，你是不是找挨锤你？哎，哦，这一介绍李靖才明白，闹了半天是苏州太守宇文庆的儿子，怪不这么坏呢。你看他这盛气凌人这劲儿，闹了半天他爹是当大官的，哼，这帮纨绔子弟大部分皆是如此。李靖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用眼角的余光狠狠地瞪了瞪他。可这个宇文庆啊没留神，他那注意力都在姓白的小伙身上。要说起这小子真不是个好东西，仗他爹有钱有势，又是本地的地方官，太守是四品，皇堂大权在握，他爷爷宇文化及当朝的首相，执掌权衡，所以啊他是眼空四海，目无一切，什么王章国法这个那个通通抛在九霄云外，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。实质上这几年他也没干过好事儿。说他上饭馆吃饭，他花过钱吗？从来没花过钱，顶多了给我记上账，记上账就记到票霸上了，就没时候就要钱去了，谁敢上他们家去要钱去？到买卖家们那儿一坐，哎呀，比方是卖绸缎的，你这绸缎不错呀，给我扯几张，给我拿四批，好吧，拿了就没影了，这就叫讹人，走哪要哪，分文都不花，特别是少妇长女，只要他相中的就没个好，就年轻的漂亮小伙他也不放过，今儿个就是个例子。单说这个黑的个的一报号不要紧，那姓白的小伙听完了冷笑一声，啊，当官的儿子，我听说这宇文庆是个贪官，没干过好事，他这狗崽子还好得了呀？你骂谁是狗崽子，我骂旁人对得起你吗？嘿嘿嘿，宇文庆一听火往上撞，你他娘的真不识抬举，孩儿们给他梳梳皮子，松松筋骨，狠狠地给我揍。那仨家伙就上来了，那个黑的个人送绰号叫铁金刚，姓赵叫赵庆，身后那小个叫显得神李刚，还有个小子叫双刀将宋玉，这仨都是宇文庆手下的打手。这回他儿子出门，他派出来了保护他儿子。这仨人说话说惯了上句， 张嘴就骂人，扬拳就打人了，打惯了眼了，哪天不打人手长得都刺呀。今天少爷既然发了话了，他们能留情吗？过来就抓这姓白的小伙。你看这时候李靖正在这坐着呢，看着能不管吗？尤其是姓白的小伙一看人家过来伸手了，赶紧站起来抓，躲到李靖身后去了。道爷 你快救我。哎，李靖心说闹了半天你话说的挺大，捅了娄子捅了马松波，你还不会武术，刚才你还说了咱都是练武的，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，闹了半天百麻不是啊。说李靖要真伸手打这仨小子跟糊弄小孩差不多，一伸手就把咱们笑趴下。但李靖牢记老师的话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不准在人前张扬啊，我能力再大不能显示出来。老师低了耳朵一再嘱咐，要暴露出来就会引出杀身之祸。因此李靖想到这事儿就不能伸手，李靖就把姓白的这小伙子护住了，劝解无量天尊，各位施主但能容人且容人，这是何苦的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动武啊。一说这铁金刚赵庆把眼珠子一瞪，你他妈的是个姐儿，你出家的老道多什么，赶紧闪开，不见连你一块吹。无量天尊，施主不要如此强梁啊，不要忘了吃亏让人的常在，强梁人惹祸招灾啊。哎呀，你还会教育人呢，你说的是什么呢，不如个狗放屁，既然如此连你一块锤啊，咚就一拳。李靖完全可以躲开，能叫他打得着吗？一想老师说了不能暴露，一犹豫这一拳打了个正着，这通天炮给揍的啊，抓！李靖一歪头啊，打到腮帮子上，把李靖周出一丈多远，噔噔噔噔，哭嚓摔了个仰巴叉。这黑大个一抬腿哗啦，桌子也倒了，满桌子菜饭撒了一地。他奔姓白的小伙就扑来了，姓白的小伙一看吓得抖一耳颤，道爷快救我，道爷他们又来了。李靖心说多好，他捅娄子我替他挨揍，你说我挨揍挨得窝囊不窝囊，赶紧从地上站起来，一手捂着腮帮子，还在这不住地劝，哎呀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施主打两下就算了，你还在这块咋咋呼呼的，哎，你真是欠揍，咚咚。赵李靖又是几拳又踢了两脚，仗着李靖会气功，暗中运上气了，打上啊，形式上是打上了，也不疼。李靖一挥手，拉着姓白的这个年轻人就跑出望湖春，后边就追出来了，别让他跑了，他看他妈往哪跑，扭送官府治罪。你看那衙门就像他们家开的似的，犯什么罪了张嘴就扭送官府啊，啊，这不是滑天下之大义，毫不讲道理吗？但是哗他们围上来了，李靖一看这怎么办，再不伸手走不了了，真格的我就挨揍，这怎么办呢你？他心里正在想着，突然就见这四个主把拳头高高的举起，我都不动了，不但不动了，就见那个公子宇文庆面色苍白，大汗淋漓，我的妈呀，他蹲下了，我这肚子怎么怎么疼，哎呀呀，要了我的命了，哎呀，要了我的命。那三个打手一个个也是大汗淋漓啊，哎呀，我这肚子也疼，我也疼，哎呀，我也疼，哎，跟猫咬的似的，哎，说话之间躺在地上是就地翻滚。街上那么多人呼啦朝就围上，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不知道怎么犯病，他这样身强力壮的哪来的病，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。这一乱不要紧，姓白的这个年轻人一拉李靖挤出人群，跟李靖说，道爷你还不快走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李靖心说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， 那你也快走吧，省得他们找你的麻烦。多谢多谢，咱们改日再见。姓白的白文秀转身走了，三晃两晃影都见不着了。李静赶紧到杂货铺跟那老头说完了千恩万谢，把那货条一挑，转身行来到湖边，雇了条船到了西洞平山，进了无量观。日头已经西转了，回来的比较晚了，把东西归置好了，洗把脸进屋，得向老师说一说，说我回来了。挑帘一进屋，一看仨老师全在这坐着呢，一个个是面沉似水。徐德言面色铁青，形无影色无魂，也不高兴，目光唰都盯到李静身上了。李静知道要挨训了，垂手站立。三位师父，弟子回来了。徐德言没理他，好半天才说话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是师父，弟子早把东西采买完了，我一看天色也不早了，到望湖村吃点东西，遇上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是这么回事。李静不说瞎话，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讲了，仨人听完了，似乎这气儿就消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怪不得回晚了。徐德言听完了就问他，那么那帮人知道你是哪儿的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姓白叫白文秀。是。他住在哪儿？住在城里白云山庄。哼，徐德言闻听冷笑一声，苏州城里哪来的白云山庄啊，叫城外也没有，纯属胡说八道，此人行踪诡秘，绝非善类。邢无影说话了，哎，大哥，哎呀，听药师这一说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。谁呀？我在山东的时候，山东蓬莱有夫妻二人，男的江湖人称吸血人魔，姓冷叫冷寒冰啊，他妻子叫笑面观音楚红霞啊，我也听说过这对夫妻。哎呀，这两口子能耐十分了得呀，可说是山东一霸，就不是山东，在全国也拿得出手去。他们有个女孩啊，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冷飞雪，还有人管她叫冷飞霜。据说这个女孩的能耐也十分了得，来无踪去无影，善于女扮男装。听说这女孩不小好啊，十六七岁就浪迹江湖，学坏了专门盗采花，勾结一些年轻貌美的年轻人，一夜一坏，一夜一奸，奸完之后把对方杀死灭口。那会儿我就听说，光他身上背的命案就1000多条，堪称是个杀人的女魔头啊。方才药师这一说，我忽然想到这冷飞雪了，能不能是他呀？他怎么会从山东到了苏州了？要真是他，本地可要倒霉呀。贺无魂一听，未必了，不过这小伙长得也就是漂亮而已，但愿如此。哥仨议论多时，最后徐德言说，静儿，不管怎么说啊，从明天开始你连这庙门都不准出，你就在家待着吧，采买的事情我交给旁人。邢无影一听，大哥也别那么太严谨了，你说在庙里老捂着他也不像话呀，这样啊，不离开西洞平山就行了，他不与外头接触也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。好吧，那么从明天开始啊，采买东西交给旁人。交给旁人了，李静失去半拉自由。李静一琢磨也好，不出去就不出去，我好好读皇宫秘籍，好好练功，这西东平山大着呵了，我就在这儿溜达也不烦闷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。 哎，没过几天，这天突然来个人，从山东来的，要见徐德言。徐德言一看，本家一个兄弟叫徐禄，徐禄好人嘛，从山东曹州府来，一见面这徐禄就哭了，大哥，快回曹州去看看吧，嫂子一病不起，岌岌可危呀、啊，是吗？这嫂子指谁说的？就是乐昌公主，就是徐茂公他娘，现在两口子分居，躲避官府的通缉，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徐德言到了无量观，媳妇儿带着孩子在山东曹州府住的城边很远的地方，叫夹龙沟。这个事只有几个亲近人才知道，人吃五谷杂粮能不闹病吗？徐德言夫妻感情甚好啊，老夫老妻的了，知道一般的头疼脑热绝不会派人来找自己，来了那就是卧床不起，大病缠身啊。徐德言闻听是心忙意乱啊，好好好，我马上收拾收拾，咱哥俩就起身。邢无影一听，我大哥，上山东太危险了，那是杨林的眼皮底下，我怕大哥一个人去遭了毒手，反正我在庙上待着也没事，小弟愿陪着哥哥一起同行。其实没这个必要，如果二弟愿意去的话也行，收拾东西了，就把这无量观交给绝命书生，另外交给李靖，让这爷俩看家。徐德言临走的时候一再叮嘱啊，把家看好啊，我呢抓紧时间去去就回，但愿你嫂子早日康复，倘若他病一半时不好，我就得晚回了些日子啊，千千万万把家看好。大哥二哥你们放心吧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们爷俩看家万无一失。就这样，在第二天，徐德言带着徐禄、邢无影带了足够的穿着路费，起身奔了山东，就剩下绝命书生带着李靖。那么这爷俩呢，还是照常，李靖照样二五更的功夫从不间断，精益求精，老师是真教他。过了些日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绝命书生贺无魂呐、啊，突然病倒了，病下就是不轻啊，不吃不喝，每天就是个睡啊，昏昏沉沉，醒了不睡，睡了不醒，说话是语无伦次，这压力可太大了。这李靖啊，衣不解带，服侍三师傅，煎汤熬药，端屎端尿，这都是小事，李靖也精通医道，给三师傅治病，怎么吃了多少药就不见好呢？是不是我不行啊？又请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进行会诊，开了方子抓了药，依然不见功效。这贺无魂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了，眼窝深陷，二目无神呢、啊，每逢半夜就说胡话，把李靖急得巴嗒巴嗒掉眼泪。李靖心说，你是这事弄的，我那俩老师不走，我这老师也不病，那俩老师刚走，三老师就病了，一旦有点闪失，我俩师父回来我怎么交代？哎，又过了些日子，三爷的病体多少见点康复，也能喝点粥了，也不怎么说胡话了，但是想起还起不来。李靖长出了一口气，每天给老师煎汤熬药，尽管这样没耽误学习呀、啊。单说到了七月十五这天，这个七月十五人们通常叫鬼节，说鬼呀、啊、过节的日子，家家户户祭扫坟头，超度亲人都是这一天，烧纸啊，烧香啊，那李靖也不例外啊。李靖一想，我也不能下山，要不买点纸马香客，到后山找个地儿 给我的父母烧点纸吧，以示纪念呢。他进屋一看，三老师贺无魂正在沉睡，也吃过药了，也吃过饭了，这段时间什么事也没有。所以李靖轻轻地退出来，告诉那小道童看守庙宇，我老师用什么你好给准备啊，哪都不行去。是是是，我到后山去烧点纸，另外采点药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李靖提着药篮子，拿着小锄头，又拎着纸马相克，出离无良观的后门，奔山里头走。西洞平山的老大老大了，方圆多少里地李靖也说不清。烧纸往远点去吧，他走啊走啊走啊，这地儿还真没来过。两山夹一沟，一看这地方树木草比较少，别因为这点事引起山火了，那说着玩呢吗？他看行了，把这石头摆了个盆，然后把纸引着了，供摆上。李靖倒退几步，跪倒在地，眼泪流下来。爹，母亲，儿李靖李药师啊，现在流落异乡，给你们夫妻烧纸了。在天之灵莫散呐，别忘了孩儿，保佑孩儿成名，给你们报仇雪恨。爹娘，你们放心吧，儿绝对是有心人，一定做一番事业，报答爹娘。说罢的站起来，抽了半天，他转身往石头堆里头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